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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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大念处经》啊，《大念处经》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的了啊，嗯，在很多老师的开示里头啊，这一部经呢，都特别集成一本书的。那我也有听过一些到缅甸啊、斯里兰卡参学的老师说，他们在南传的国家里面呢，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大圣的经典嘛，哈，他们没有传承，他们只有传承这个巴利文的经典。那这一部《大念处经》呢，是拿来做早晚课的。这一部《大念处经》就是他们早晚课诵的经啊，或者是很多沙弥尼出家就是要背诵这个，就是要背诵这部经啊，所以。在很多国家里面呢，其实《大念处经》是很有名的啊，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啊，嗯，是我们在台湾比较少认识这一部经啊，不然其实在国外是蛮多的啊，嗯。那这个内容里面呢，它是牵涉的内容很多啊，啊，那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禅修的主题啊。所以我们在参加禅修，有时候有一些老师呢，他就用四念处为这个禅十或者是禅三十的主题，就是讲这部经啊。然后他们的练习呢，就是每一个方法都要练习。比如说我现在跟你介绍了这个呼吸法啊，观呼入息出入息，然后这三天呢每个人都要练习，不管你要不要，总之你来参加的话呢，你就要练习这三天。三天过后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全部的方次第呢都学到的话，他就跳第二个方法不净观，然后也是三天，然后接下去也是，总之他就是会跑一次啊，每一个方法，那就是看学习的人。如果你的善根很好啊，很快就跟上进度的话，你三天就可以再学一个方法这样。所以他们在南传的学习哦，他们不是把经典呢当成只是拿来诵念而已的，他们是每一个方法都要拿来练习，每一个方法都拿来练习啊。因为他们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是全部都是世尊所教导的止观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的佛陀也是修止观而成佛的嘛，在菩提树下，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修止修观呢是共通的啊，不管是大小乘都是共通。嗯，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慢慢熟悉的话呢，就不会觉得很辛苦啊。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参加这些禅期啊，也会觉得很辛苦啊。不过现在有很多老师呢，他们非常的人性化，就是他们办禅修哦，很人性化，因为他们知道呢，众生的根性啊，做久的话哈，都是没有那一种耐心啊。这个时代的人，跟这个长老尼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不太一样，真的啊。就是有上了年纪的人跟现在这个二三十岁的人哦，那个耐心是差很远的，啊。那少数可能有一些也很不错啊，有三个，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啊，现在的时代的人他是没有耐心做那么久，所以呢，很多老师他们的方法也跟着时代调整，所以呢，比如说他，就每个礼拜，比如说他办一次禅修课程，礼拜六晚上两个小时。虽然是说两个小时禅修啦哈，实际上呢做呢可能加起来哈还不到半小时，哎，因为它里面会加了很多开示，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带动你行禅啊，走路 或者呢有时候呢教你立禅，你站着的时候呢你可以扫描自己的身体的感受，那有时候呢坐着，有时候站着，就是它有很多威仪让你就是在那两个小时里面去练习。它就是不要让那个坐的时间排得很长，因为我们很多人一看到那个一支香，哇，一个小时哈就冒冷汗了，你知道吗？啊，所以现在很多教学哦，他们把它叫做少量多餐呐、啊，哎，叫少量多餐，真的。哎，反而我自己也观察，像我请我的师兄到那个慧瑞讲堂去带禅修啊，他就是这样子啊，少量多餐哦，来学习的人很多啊，哎，很多，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一些有学习经论的老师呢，他们现在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他的方法也要有一点调整。那最主要呢，他们说其实我们学禅修啊，不是说你来了佛堂啊、哦、能够坐两个小时就证明你很有功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礼拜你才坐那两个小时，其他的如果都不懂方法，也没有这个环境的话，可能你在家里也是放逸，对不对？所以你一个礼拜只有那两个小时，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呢，现在很多老师呢教导的方法就是，你来这里两个小时，他不一定给你做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要确认你要把这个方法学会。方法学会，就很像比如说昨天我们讲那个入出习惯啊，你要把全部的步骤呢记起来是什么？A B C， 就是要把这个步骤记起来。所以他把很多禅法哈，他都把它做成一些很简要的步骤，让你呢学一次呢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想要在哪一个方法上多用功，你就用这个技巧呢自己在家里啊，或者是在等巴士的时候啊，在公车上啊，你也可以练习。所以呢，这个时代有很多在教学禅修的方法呢，他们已经随着时代改变了。所以呢，我觉得也有这个需要的啊，因为不是每个众生都是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来入佛门嘛啊。那让他们在佛道上能够种善根，也是功德无量啊。所以不要让他们对这个禅修啊，或者是我们的说法的方式啊，觉得有点害怕啊。那慢慢这样子才可以把佛法利益更多的众生啊。所以这个说法的人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说法的人，教导的人啊，老师啊，其实是很重要。一个好的老师呢，他会这个目标啊他会做到啊，就是把这个方法一定教会给你。那至于说他要怎么样去个人要怎么样去进行呢，那就我们没有办法帮忙的。但是这个老师呢，他要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要把这个方法一定要教会给你啊。所以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ABC 大家很容易就记起来，对不对啊？那待会我也会跟你们讲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修持心观，你们有听过吗？四无量心啊。然后另外一个我看看时间啊，如果今天早上没时间就下午啊，就是跟你们讲解那个佛随念，就是六念里面的佛随念啊。那因为这些方法我刚好有学到，那所以我在阿含经的时候呢，除了教理之外呢，那方法我也把我师兄教导我们的都给大家分享啊。因为这种是你用最短的时间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学起来啊，那这种就是不是文字的啊，它就是经验啊，很多老师经验的传承，让我们慢慢的掌握这个精要的方法啊。好，那因为这些禅修方法呢，它对于我们这个大念住经啊，这些三十七道品的学习呢是很关键的 啊。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明天呐、啊，我们明天最后一天嘛哈。因为我们只有这，我只有教这几个比较，就是说你可以练习的方法啊，比如说入出习观啊，待会我会跟你讲那个持心观啊，那还有佛随念，我想要大家把它记下来， 就是我可能随便点一个人。那你要比如说我问你露出习惯哪三个次第，那你要跟我解释 ABC， 这样可以吗？很简单嘛，这个不是叫你背大念处经啦，只是说刚好这几个禅修方法啊，那所以昨天的那个 ABC 大家有抄下来嘛，对不对啊？那待会我有时间再复习一次，然后今天会讲这个慈心观啊。好，那我们昨天上到33页嘛，哈，33页受念处这个地方，那现在要稍微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正念啊，就是这个念处经，这个念处啊，它主要是让我们培养正念的地方啊，就是处所啊，或者是让我们的内心把正念建立起来。那建立正念呢，其实是要靠自己用功啊。我们通常把心散在外面啊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在做早晚课啊，或者在诵经的时候，有时也很难摄心，尤其当我们非常熟悉那个唱诵的内容跟腔调之后啊，你虽然可以法器都每个板眼都打对，唱的也非常准确，但是我们意念还是可以胡思乱想，你看多厉害啊！我们不是一心二用啊，我们是一心百用啊！你知道，我们凡夫的心是不可思议的，全部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还是可以打妄想啊。所以我们在唱，比如说在唱这个供养偈的时候，也可以胡思乱想，对不对？不会唱错的啊，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更加的提升呐，啊，就是我们修持的品质啊，更加的提升的话呢，那这个正念是很重要的啊。那如果我们有提起这个，学习到这个正念的建立啊，我们所有的修行身口意业呢，它都会提升，品质会提升啊。你诵经或者是早晚课，你的品质就会跟着提升啊，因为你懂得一些方法啊。好，那第二呢，就是要复习的，就是我们身念处呢，总共昨天介绍了14个方法，对不对啊？14种，身随观啊，就是到33页这边为止呢，总共有14个啊，14个。是不是14个啊？对，14个。那这14个里面呢，在这个大念处经的注释里面呢，他有说的哦。这14个里面呢，啊，他们的注释呢，当然是依照论师自己的理解啦，哈。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考论师解释说，这14个方法身念处里面呢，只有 A 跟 D。就是只有这个入处习念啊，还有那个厌恶作意啊，就是那个31页这个厌恶作意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两个可以达到这个根本定，只有这两个可以达到根本定，其他的只可以达到净行定，在论师里面是这样讲啊，哦，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同样是不净观啊，那为什么32页的这个九相观不能达到根本定呢？那论师的解释是说，这9种方法呢，9种观思体的过程啊，因为它偏重在培养这个过患啊，就是我们有情懒着色身的过患，所以呢，它重点不是摆在培养根本定啊。它只是有稍微有一些定力，让我们产生过患的心，所以9种想，它能达到的，论师也是把它归为净行定啊。所以，如果按照论师的解释呢，它只有第一个跟第四个可以培养根本定啊，可以达到根本定啊，其他的就是达到净行定啊，那这个是论师的解释了哈，我们可以参考。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昨天上到这个33页这个受念处这个地方啊，哈，那我们有谈到了3种受啊，3组啊，第一个就是苦乐舍嘛，哈，第二个呢就是有爱懒的3种受啊，有爱懒的3种受，第3种呢是无爱懒的3种受啊，无爱懒的。 那这个无爱染的三种受呢，昨天我们解释是比较是一般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已经是出家人啊，那我们就不会对这种乐受啊啊苦受啊不苦不乐受啊啊有所爱染。不过在注释书里面呢，他注解说啊，这个无爱染的受呢是在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所产生的。无爱染啊啊，就是当我们懂得在定中里面呢去观察，哎，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如剑如拥如刺如杀，对不对啊？那你能观到这样子的时候呢，这种毗婆舍那观才会产生没有爱染的乐受啊。那没有爱染的苦受是什么呢？注释书说，有一些修行人呢，他用功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很急着说，他希望能够得到解脱，但是一直的过程里面都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所以他内心里面有一些忧受，那这个就是无爱染的苦受的解释啊，就是他可能很想快点得到解脱，但是还没有到啊，因缘还不到，所以呢他会产生一种忧受啊，会有一点担心这样啊。那再来呢，第三就是无爱染的不苦不乐受。哦，那这个也是一样咯，就是修毗婆舍那所产生的这种舍受啊，嗯。所以呢受念处呢他最后也是如此啊，他说观自己的内受啊，自己身心里面的三种受，还有外在有情的三种受啊，还有内外啊，然后生灭生灭啊，嗯。那同样的啊，就是在修观还有成就的内容呢是相同的啊。好，再来是心念处啊，心念处。那心念处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啊，它分成八组十六种心啊，八组十六种心。那这个大家就要看那个补充讲义啊啊，大家把那个补充讲义拿出来哈，啊，嗯。我们这个心念处呢主要就是观察我们现在啊，禅修者的这个心念啊，第一组呢就是有贪心跟无贪心啊，有贪心跟无贪心，在注释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有贪心，你看哦，在南传哈，他说贪心，在南传的阿毗达摩里面呢，在补充讲义有看到吗？有没有？贪心呢，在阿毗达摩南传的阿毗达摩里面说，贪心有八种。八种啊，我们一般讲贪心就是贪心嘛，对不对？不会分到这么细嘛哈。但是在南传呢，他们把它分到那么细哦，说八种贪心啊。那所以你要审查自己有没有这八种贪心。那无贪心是什么呢？哦，大家看这个经文哈，有贪心，无贪心啊。那有贪心就是补充讲义这八种贪心啊。八种与贪俱行的心叫八种贪心。那无贪心呢是什么呢？在注释书里面说，无贪心就是暂时不起啊，贪欲暂时不起，就是什么呢？世间善心跟无忌心，就是当我们升起善心的时候啊，还有无忌心的时候呢，是没有贪心的，是没有贪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课这个时候这个时刻啊，我们是不会升起贪心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升起善心啊，就是正念，我们有升起信啊等等啊圣解，那这一种善心升起呢，它贪呐，啊，就没有机会升起啊。所以呢他说无贪心就是善心跟无忌心啊，所以他其实如果按照心念处来看的话，他就是用三性来区别啊。贪心的话就是恶心嘛，那无贪心就是善跟无忌，就是我们审查我现在这个当下呢是有贪心还是无贪心，其实它就是审查自己的善恶无忌心，善恶无忌心啊，嗯。那这八种贪心呢，我想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啊。他们在南传解释这一些心性说法呢，它跟我们汉传，哦，有一些不一样耶。像我们汉传在解释白法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把那个定义啊 大部分只是把那个定义啊、体相用讲出来而已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们南传哦，除了讲这个体相用以外呢，他们不是用体相用这三个字，他们是用相位现及足处，他们用四个啊，跟我们体相用差不多啊。相位现起足处，那他们在讲的这些星星说法之后呢，他们很妙的、哦、他们的书本里面、哦、他们每一种星、哦、都会举例子，都会举那个举一个例子啊，让你明白这个星就是属于贪星，他会举例子。所以我现在要举例子给你们，你们听哈，看是不是吻合这个贪心里面的定义哈，嗯，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的注脚哈，看那个脚注一啊，脚注二啊，脚注二，你看他就是有把这个八种贪心的项目哈，把它切开来解释啊。他说月哈就是喜嘛哈，就是乐受，所以月聚呢，大家看上面啊，八种贪心的第一种啊，月聚。就是与乐受一起产生啊，贪心就是有两种受，一种是乐受，一种是舍受啊，贪心升起。那邪见相应是什么呢？邪见就是不相信业果报，不相信业果报啊，他认为没有业果报啊。那相应的话就是他有邪见啊，就是有这一种不相信业果报的邪见。那这个是相应，如果不相应的话呢，邪见不相应就是他没有了，他还是相信业果报啊，他相信业果报啊。那无形跟有形怎么解释呢？所以你看脚注的地方哈，无形就是自动的、自发的啊，就是自发性的；有形的话是被怂恿的、被鼓动的、被鼓励的啊。所以它有形跟无形是这样分啊。那所以呢，我们回到上面八种贪心来看哈，它就是这样算哦。你看哦，月聚、邪见相应、无形，这个算一个心。这样看得懂吗？啊，所以你看哦，月聚的话就是乐受，邪见相应就是不相信业果报，无形就是自动产生。那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那我念给你看哈，你大家听清楚哦。他说他举一个例子哦，他说某人不思业报，就是他不思考业报的这个观念啊，然后愉快的享受饮食。某人不思业报，愉快的享受饮食。不相信业报就是邪见相应哦，对不对？然后愉快的就是乐聚啊，那享受饮食嘛哈，饮食就是啊，就是他自己的啊，自己在吃嘛哈，没有别人被他逼他吃嘛，他这个饭是自己吃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某人不失业报的情况下享受饮食。这个就是第一种叫做贪心的第一种啊，月聚邪见相应无形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哈。所以你看哦，如果是说按照这一个例子来看的话哈，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哈。所以他这个是第一个是属于感受的啦，有没有？所以他这个是快乐的。然后呢，邪见相应，无形啊。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白话解释的话，这个就是愉快的啊。他吃饭的时候吃得很愉快，然后这个就是不思业报。然后这个是主动的或者是自动的啊，所以他说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说是贪心，就是我们有一个他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不失业报的情况下愉快的吃饭，自己愉快的吃饭，这个都属于贪心哦，这个是属于贪心哦。那大家会觉得说，那我们吃饭有没有贪心啊？有没有？你大家吃饭有没有愉快？有。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邪见相应？我们会思，你看到我们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们要食存五官啊？我们为什么要食存五官？我们念了之后呢，未成道业，应受此食，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念到这种偈颂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有那个思维啊，就是要有惭愧心。所以呢，虽然我们可以很愉快的吃，没有问题啦哈，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业报，不施施主给我们的点滴水难消啊哈，我们就要有惭愧心。我们相信业报，然后我们还是自己吃了，不用别人喂我们吃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不属于贪心了啦。只要你不是跟这个一样的话，他就不是贪心了。这样明白吗？好，所以他就变成是，如果你是愉快的正见相应无形吃饭是 OK 的，那就变成善心了。这样明白吗？啊，所以我后来我发现他举这个例子哈，让我想到啊，如果是我们平常啊古德里面呢教导的这些啊，吃饭要食存五官呐，其实就刚好可以避免在吃饭的时候呢产生这一种好像理所当然哦，理所当然的可以吃，那这样子的观念呢就可以纠正过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古德他们做出来的这一些修行的这种辅助的项目啊，它是确实有帮助到我们蛮多的哦。因为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专注的话，我们就会有惭愧心哦，我们吃啊我们用的时候呢就有惭愧心的话，它就不是属于贪心了。所以你看这个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哦，稍微差一点点而已，它就属于贪心或者是不是贪心，你就可以分辨了。这样明白吗？哦，所以我在学这个南传他们的讲这个心性说法的时候啊，我自己也很惊讶，他们有一些地方他们真的是讲的蛮实际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审查自己现在是不是贪心，你可以审查到，不是不用别人跟你审查的，你自己就可以审查到。如果我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在受用任何东西的时候，我有这个食存五官，它就是正念的心，它就是善心，它不是贪心。这样明白哈？所以相同的呢，它在善心里面呢，他也有举这样子的例子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啊哈。这个是不善心嘛哈，这个是不善心。那如果相反的话呢，如果是善心的话呢，他同样的哈，他可以写成喜剧或者是乐剧都可以哈。他不是用正见相应，他在南传呢，他们大部分用智相应。智相应的话就是正见相应了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吃饭的当中啊，如果我们相信业果报，所以我们懂得念这个食存五官啊，那我们就是属于善心。所以它这一种呢也是分成八个，所以它这一个呢就叫做欲界八种善心啊，欲界八种善心。那它像这个是无形的，就是自动的啊。所以我们通常它会分成有形跟无形啊。那如果是有形的话呢，就是你看哦，它同样一个是被怂恿的，一个是自动的嘛，对不对啊？它前面的是一样的，前面的是一样的，喜剧、自相应、有形。 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长老尼亚，他吃饭的时候都会坐在中间嘛，对不对？那要吃饭，我们唱完供养祭之前呢，有时长老尼会给我们勉励说，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要感恩在心，很多施主这些血汗钱啊不容易啊，我们在这里呢用功修行，如果没有真诚对三宝的话，我们是信施难消。他提醒我们，这一种十存五观就是佛道应该，我们修学圣道的人应该要保持的直见。那虽然注重有很多，可能没有办法自动升起，他是被师长的提醒呢，他是被动的，被动的提起这样子的正念的话也可以，他也是属于善心，他也是可以属于善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能够升起善心，我们要怎么帮助别人升起善心，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自己的妈妈，我自己的母亲，她没有什么学佛啊，她只会念佛，但是你跟她讲一些佛法的观念，她没有办法了，年纪大了哈。那我要怎么让她在这个晚年的过程里面啊，她可以升起善心呢？我怎么教她可以升起善心？我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我可以跟妈妈说，妈妈，你现在虽然年纪大哈，你不能到寺庙，但是呢，我可以帮你布施，啊，就是你有什么你觉得可以供养寺庙的，我可以帮你拿过去啊。那因为要跟他讲这个布施的果报啊，那如果他相信这个小孩的说明啊，他很欢喜的。啊，虽然是被孩子怂恿他、鼓动他做的布施哦，但是他是属于善心，他是属于，所以他这个就是第二种了，就是喜聚智相应有形这样，这样明白吗？啊，所以我在学这个南传的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有一些真的是，可以刚好辅助我们这个北传这个有一些地方这样啊，就是可以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嗯。我觉得蛮好的啊，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子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5岁的小孩子来佛堂，我们怎么教引导这些小孩子哦，来种善根啊？种善根其实就是要鼓动他，就是要去做一些跟善法相应的动作啊。那你我们可以，如果说父母有学佛的话，他就可以，你拿一个苹果，你拿去给师父啊，供养师父。那小孩子啊，不懂的嘛，他虽然不是自相应，但是他是父母鼓励他的，所以他一样的很高兴的把这个苹果就给师父，所以他是喜聚自不相应有形，还是善心哦，他还是属于8个善心里面的其中一个哦，还是善心。所以在那个南传的他们这些心法里面呢，心所法的分类里面呢，他可以很清楚的分辨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所处于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善心还是不善心，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检视的。好，所以不错哈，嗯，所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嗯，好，那这八种贪心啊，哈，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哈，因为他例子呢，全部书本都有的哦，他很好玩哦，他全部都有举例子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邪见不相应的第三个，邪见就是越聚邪见不相应无形，大家有找到吗？有哈，你看到他的例子是什么呢？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女士很欢喜的穿上她的新衣服，但是呢，她知道这个新衣服啊会让她产生贪心，会让她的贪心升起。诶，她举的例子是这样哦，就是她穿上新衣服很高兴，是越剧嘛，对不对？但是她是邪见不相应，就是她没有去思考说，诶，就是他这个例子完全就没有碰触到这个业报的观念了，没有， 他只是高兴的做这个动作而已啊。那他也知道说，每次要穿新衣服啊，执着这个新衣服也是一种让贪心升起的因缘啊。他也知道，那这个就是邪见不相应啊，就很像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啊，他们就说：“哎，师父，我们可不可以去洗头啊？可不可以去那个什么啦？哈，那有一些居士，人家因为是在家人嘛，他们又不是出家人，对不对？那我们也不能讲什么嘛。但是呢，他们学佛之后，他们有时候啊，他们的心情里面是很挣扎的，你知道吗？他们读到的佛经呢，一直叫他要离欲啊，要无常啊。但是他在家庭的生活啊，他面对很多，比如说去喝喜宴啊，哈，去亲戚的家，他还是要装扮啊，还是要这一种世俗的东西，所以他内心很多煎熬。那这种就是有这种情况咯，他可能也知道自己喜欢买新衣服啊，化妆啊，这个是贪心相应啊，会升起贪心啊，所以他是属于邪见不相应，但是他还是属于比较轻的贪心啊，贪根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课本哈，回到经文这边，回到经文这边呢，就是我们在修心念处的第一个啊，他就是提到说，我们可以审查自己的当下呢，是跟贪心相应呢，还是无贪心相应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时刻可以审查啊，那第二组呢，就是跟嗔恨相应。或者是跟无嗔恨相应啊，那嗔恨呢，在南传的注释里面，大家看这个讲义的第二页哈，嗔恚心呢两种而已，那两种嗔恚心呢都是什么？都是忧惧的，就是嗔心它不会快乐的，贪心它是会快乐哦，但是嗔心是不可能快乐的。啊，嗔心不可能快乐。有些人可能说，哎，骂人骂得很快乐。那个是他们是说，他们也有讨论这一个，他们认为是说，虽然你可能感受到快乐，但是其实他还是忧受啊，还是忧受来的啊，那所以嗔恚啊，还是不要让自己产生啊。好，我们来看34页啊，愚痴。愚痴，那跟现在这个心念呢，它是跟愚痴相应呢，还是有愚痴还是无愚痴啊？那这个愚痴呢，在注释书里面，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哈，它也是分成很细哦，它分成两种愚痴啊，它都是中舍的心啊，就是中舍啊，中舍的心，中舍的感受啊，但是呢，它跟两种烦恼心相应，一个是疑心，一个是调举心相应。调举心，那这个都属于愚痴，愚痴啊。比如说啦哈，我们在这里上课，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已经就是对这个阿含经没有兴趣，那他可能呢就是虽然很专注的听哈，很专注，眼睛人家张得大大的哈，很像很专注的听，但是其实呢，他的脑袋里面是飞到这个天空里面去了，啊，他的脑袋啊已经在环游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调举嘛，这个调举相应，然后他是中舍啊，就是他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快乐啊啊，那这一种就是属于痴心相应，痴心相应啊，所以我们有没有愚痴就要。自己就要警惕了啊，好，所以痴呢，它不是戆戆叫痴哦，它是跟疑盖呀啊，疑心还有调举相应啊，所以南传他们的注释呢，跟我们汉传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好，再来第四个呢是收缩，心有收缩或者是心涣散。他的解释呢说收缩的心啊，心收缩起来就是昏沉啊，昏沉睡眠就是心收缩起来不能够活动了啊，就叫昏沉睡眠。那心涣散呢就是什么？调举，就调举啊，调举。 所以大家可以写在书本那边，它是第四组，有没有？第四组心啊，收缩还有涣散啊。那第五种心呢，就是广大心跟不广大心啊。广大心的话就是属于色界无色界心，那不广大的话就是我们欲界心，我们欲界心是不广大啊。那色界无色界的心是广大心啊。那第六组呢，就是有上心跟无上心。有上的话就是还有上面一层，有上的意思啊，就是还有上面一层。无上的话就是最高，所以呢，它虽然是讲三界哈，但是它可以有两种情况，比如说有上心是欲界，那无上的话就是色界，好，因为欲界最下面嘛，它上面是色界啊。那如果是有上的话是色界心，那无上的话是什么？无色界心，这样啊，所以它是对应的啊，它是对应的啊，嗯，有两种情况啊。那第七组心呢，就是心专注跟心不专注啊。专注的话就是安止定啊，根本定跟进行定，就是专注的心啊。那不专注的心呢，就是没有进行定，也没有根本定啊，就是平常的心啊，那就是心不专注啊。那第八组心呢，就是解脱心跟未解脱心。那这里的解脱心呢，就是指有可能我们是在思维佛法，或者是在修禅定，暂时把烦恼降服，那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称为解脱心啊。那未解脱心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思维佛法也没有，禅定也没有啊，就是未解脱心。所以这个心念处的修法呢，就是我们当然要有一些专注的力量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审查自己的心。这每一组呢都可以审查，就是比如说我在打坐的时候，这一刻啊，如果方法很清楚，那我们就可以审查现在这个方法呢是有广大心还是无广大心，有专注心还是无专注心啊。所以他心念处的观法呢，全部都是我们注意自己的心念啊，你现在处于这个状况呢，你是属于哪一种啊？所以它是整支香里面呢，都是这样子去分辨的哦。整支香里面都可以这样分辨啊，所以它是也是一样哦。我们观察心是专注还是不专注，有时候它是会跳动的，有没有？我们有时候精神稍微好一点呢，它就专注比较稳定。但是如果当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疲劳啊，你的精神稍微有一点放松，它就不专注了。不专注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是不专注心。所以你专注的时候了知专注，不专注的时候了知不专注，这个就是修心念处。修心念处，那这一种用功呢，它也可以培养定力，培养定力，因为我们还是锁定在某个范围嘛，所以它还是可以培养定力，培养观力啊，然后最后就是达到成就这样啊，所以它还是有这样子的功能的啊，还是有这样的功能。嗯，那在目前据了解呢，在缅甸呢，它还是有这个受念处的禅师，专门修受念处的禅师跟专门修心念处的禅师都还有，都还有。那他们呢，就是除了在禅修当中观察受跟观察心之外呢，他非常的运用在生活上啊，运用在生活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走路，那你要了知自己的心是处于有愚痴心还是无愚痴心啊。所以重视心念处的禅师呢，他也是让教导你在二六十中里面都去觉察自己的心念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生活上可以修的方法啊。嗯，好，那这个就是心念处啊，简单介绍到这边。那我们再来看法念处啊，法念处就比较广了啊。那第一天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我有没有跟大家讲啊，其实四念处它可以配五蕴啊，我有跟大家讲吗？四念处可以配五蕴， 有哈，哎，那身念处呢，就是色蕴嘛，哈，色蕴。那受念处就是受蕴啊，心念处就是识蕴啊，法念处就是想跟行蕴啊。那法念处是最广的，它就是连有为法、无为法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啊。嗯，那法念处呢，顾名思义就是种种的法啊，有为法还有无为法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五盖啊，五盖啊。那佛陀说，比丘们，比丘如何安住于法？那随观诸法呢？这个法念处呢？他说要怎么观呢？那比丘们就请世尊开示啊。那世尊呢就跟比丘们说：诸比丘，内心有贪欲时了知我内心有贪欲；无贪欲时了知我无贪欲。哎，大家读到这个，有什么感觉吗？你读到这个跟刚刚那个有没有觉得很像啊？有没有跟心念处很像哈？心念处也是这样观嘛，有贪心无贪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论师他有解释啦，就论师他有把它分辨，他说心念处那一个呢，他只是觉知他有贪心跟无贪心这样而已，但是到了法念处哦，他同样是观有贪心无贪心，但是他观得更细。他观什么？他观这个贪心的自相跟共相，自相跟共相，这个是法念处才观的。所以法念处呢，它的重点是在自相跟共相啊，自相跟共相。所以法念处呢，大家要记住哈，它有一个重点啊，就诸法的自相还有共相。所以呢，我们知道贪升起的时候，这个是有贪心。那贪有怎么样的一个志向呢？啊，在论点里面说贪啊，他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吗？他说贪心呢，他大部分呢用例子来讲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抓得住呢这个贪的面貌是怎么样的。他说贪啊，就好像呢我们在要煮饭的时候啊，他说就好像那个一块肉啊，一块肉啊，我不晓得大家可能很久没有看到肉啊哈，但是他的我看啊，如果素食的话有点像是那个豆包啦啊，豆包，豆包啊，嗯，豆包很像肉嘛哈，就是他的样子啦哈，就好像我们豆包啊，如果说我们的那个锅子啊没有放油的话哈，你那个豆包放下去它结果会怎么样？整个黏住啊，对不对？论点里面形容这个贪心哦，就是这样。论点啊，形容那个贪心，他说，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所缘出现，如果你我们升起贪心哦，它是如这个豆包放到那个锅子，这样一放下去就整个黏住啊。我们的贪心是有这样子的特性哦，啊，所以大家想想啊，中午拿豆包去试验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啊。